请我们翻开这个以弗所书啊，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是在生活中的角度来看这些军装啊，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的穿戴上去。好，请我们翻开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他讲到这个军装的时候，请问他第一个是讲到哪一套，讲到哪一副？
就腰。
腰，哎，对，这是 Tracy 讲的啊、哦，对，他第一个就讲到这个腰带啊。好，那为什么这个腰带这么重要？一个人他如果这个身那个衣服是松垮垮的啊。这个就是表示他比较 casual， 就是说他的心情比较悠闲。所以呢，你如果叫这样子的人去干活儿，他好像还没有 get ready。那如果要叫这样子心情很悠闲，因为我们的装扮会反映出我们的心情啊。那如果要这样子的人马上上战场去打仗，那更不可能啊。所以当一个人他把这个腰带竖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准备要干活了啊！他如果束得非常紧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去打仗了啊！所以其实这一个战争呢、啊，不是说我们刚刚开始是信耶稣，那么信了耶稣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喝奶啊，喝这个灵奶，喝这个化奶啊，天天的喝，越喝越多，然后开始长大啊。实际上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是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天呢、啊，就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这个属灵的征战从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开始了。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神知道哪些人认识了他，就会爱他的。所以呢，将来他就是给这个人定了一个时间，给他有机会啊，让他有一天会相信耶稣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他就正式的信耶稣了啊。那在这段过程之前，上帝已经在爱他，上帝已经在天天的保护他。事实上，这个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历史上来说，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神造了天地万物，那样子的丰富，那样子的balance， 就是那样子的 harmonic， 那样子的平衡，只有一个目的，为着他的人来享受。那当然我们也有享受不到的啊，比方那个太空啊，又是外太空啊，这个奥秘我们真是不晓得啊。那现在借的科技呢，稍微知道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太远了。那个我们看，哇，这么多的星星，我们就想到说，上帝好伟大，上帝好全能哦，他把这些星星都维持的那么好哈、啊，太阳不会掉下来啊，月亮也不会掉下来。啊，可是呢，太阳给我们阳光，让这些植物啊就可以吸收阳光，有叶绿素啊，哦，那就可以这个行这个什么光合作用，那我们就有蔬菜可以吃啦，啊，等等。所以神是后置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然后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以后，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你们要为我管理啊，管理这个世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面上的走兽，都交给你们管啊。所以神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他还要有更多更多的儿子，跟他的独生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跟他和他的儿子是一模一样的啊，荣耀，可以永远不死的，在永生的里面啊， 进入那个荣耀的产业。可是呢，他晓得他给人一个最尊贵的地方，就是那个意志。他不要机器人，他不要傀儡，他要一个有意志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他在创世以前，就是说他在那个永恒的、那个永远的里面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啊是他最爱的，但是这个人呢将来他会犯罪，早就知道了。结果呢，他就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由他的独生子来完成，然后呢再由圣灵来执行这个救赎的计划，在那些被救赎的人身上啊。这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头啊，三一神三位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那第二位主耶稣，他乐意道成肉身啊，来做这个救赎。然后等到大众死里复活以后呢，那这个救赎的功效就由圣灵内住在我们这些啊愿意接待他的人身上来执行啊。所以当人这样子创造出来的时候，那个征战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仇敌撒旦非常的不甘心，他想要窃夺神的荣耀，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但是他发现神其实心中最爱的是人，神情愿去拯救人，舍了他的独一的儿子，但是神不会拯救撒旦，神也不拯救那些三分之一堕落的那些天使。所以神把最宝贵的意志赐给人，告诉他园中所有的树木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分别知识善恶树的那个知识树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他们本来是非常的单纯，就是神说什么他们就信，神说什么他们就接受，就靠，就顺服，就跟着，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生命。但是那个古蛇啊，那个大龙啊，他就过来引诱夏娃，趁着他一个人的时候，趁着亚当不在旁边的时候啊，神真的这么说，你们园里头所有的树都不能吃吗？他故意把它夸张成那所有的树都不能吃，因为他要引诱夏娃讲话，夏娃会要改正他说的话，就会回答他。夏娃果然中计，他说不是的，是只有一棵树不能吃啊，就是那棵树。好，他就说，因为他说不能摸也不能吃啊，会死哦。可是他说嘿，不一定死哎，他把神的话给他打一个问号，真的会死吗？不一定啦。然后他再扭曲神的形象，因为神啊知道了，当你们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啊，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们就跟神一样了，能够知道所有一切的知识了。好，夏娃就中计了，他以前从来不敢接触，近距离的接触那棵树的，因为吃了就会死，这神讲的。可是现在这个仇敌跟他说不一定死，于是呢他就开始靠近这一棵知识上的树，用他的眼睛去看，哎呀，这果子特别漂亮，好美啊，吃了以后就可以跟神一样。 他就拿来吃了，哇，真好吃。然后呢，亚当走过来了，他说，哎，你怎么可以吃这棵树的果子？他说，好好吃哦，你也来吃一口。亚当也吃一口，结果两个人的眼睛霎时就明亮，啊，就开始了这个悲剧了。人类世世代代就在这个悲剧的里面，这是神早就料到的事情，所以神早就计划好那个救赎的计划。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他的儿子在圣灵的感孕之下，借着玛利亚怀孕出生，他就变成一个纯洁的小 baby 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这一路上跟撒旦啊这个对抗，实际上啊这个对抗这个征战，从这个亚当夏娃，然后我们看所有的这个旧约，它都是这一个一条征战的线，就是好几次主耶稣那个家谱啊，到一个地方就会中断了，但是在神大能的保守之下啊，他又接起来了啊，所以处处都是危机啊，比方说我们看过那个以斯帖记啊，因着扫罗不顺服神，没有把亚玛利人完全的灭尽，所以呢，扫罗失去他的王位，而这个亚玛利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出了一个叫做哈曼。哈曼的骄傲，他要把以色列族全部的灭掉。那还好神先有一个伏笔，就是让这个以斯帖被选上在王宫里面啊，所以就救了这个以色列族，就没有灭族。哦，这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到了旧约就会再讲啊，所以总算这一个大卫的这条线，这条后裔的线被保留下来了，所以总算这个弥赛亚生下来了。所以有一个仆人叫西面，素来仰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天神感动他进到圣殿，果然正碰到那个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啊，要来这个献祭。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婴孩，他就说，哦，主啊，你现在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了，因为我所等待昼夜等待的弥赛亚，我今天亲眼看见了。哦，他就指着这位婴孩耶稣讲了许多的预言，许多人将要因他的兴起，许多人将要因这位耶稣跌倒。然后呢，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啊。他就是到预言到这个小婴孩的一生，很多人因着他兴起，很多人因着他跌倒。然后玛利亚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要被刀刺透啊。好，那主耶稣的一生，像他那时候刚刚出来传道还不是很久的时候啊，他有一次这样子讲话，哇，他那个拿撒勒的那些乡亲啊，气得不得了，要把他从那个山崖上给他推下去。可是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而且他过世的方式不是要这样子被推下去，所以他就直接从他们那些愤怒的人群当中这样走过去了。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每一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每一天要医治谁，他都是每天在凌晨的祷告当中天父会告诉他，然后他每一天要说什么话，要做什么事，天父都会告诉他，所以他除了天父叫他说的，他其他的都不说，除了天父要他做的之外他去做，其他他什么都不做啊，他就是照着天父的旨意行完每一天的路程啊。好，那现在他的救赎的大恩已经完成了，而且 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也降下来了，那现在是轮到我们上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所有的天使都在观看我们，所有地狱的邪灵也都在观看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场戏，我们就是在演一出戏。观众呢，有好的天使，有坏的这些邪灵，还有呢，世人，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观众哦。所以每一天我们讲的话，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都灵界里面都清清楚楚的。那世人呢，就是看一个表面，然后也给我们打分数啊。那他们当然，我们不要太在意，因为他们只是看一个表面而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将来主的结局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实现啊？所以是跟这个有关的哈。好，所以我刚才问大家，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主动的去把这些军装的这些配备啊带上去、穿上去、拿起来。那这个就是说责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军装主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今天我们要不要去用它，怎么个用它，责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的意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理性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像 Jenny 刚才讲，我们需要在理性里面去了解这整个是什么一回事啊，然后我们的意志呢，就要在这个理性的了解之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好，那我们现在要比较仔细的来看一下哈，这些军装要怎么个把它一件一件的配上去哈。他第一个就讲到这个真理的腰带，所以呢，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打仗只能够靠真理，打仗绝对是只能够靠真理，绝对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聪明能力才干，不可能。因为这些属血气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灵界的仇敌，所以只有神的话才有办法。好，现在我要请林小恩帮我们念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榜样，请我们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好，请 Alice 帮我们念， Alice 麻烦你帮我们念路加福音第四章1-22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在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拜一下，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这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好，谢谢 Alice。 好，我要问 Alice， 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就是他刚刚受了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他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要跟人子认同，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啊，去受约翰的悔改的洗。那他起来的时候，哇，正祷告的时候，有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表示说他30年的生活天天都蒙上帝的喜悦。他一被圣灵充满以后，想不到圣灵带领他做的是什么呢？带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没有吃什么，禁食，单独，肚子饿了，天天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在这里记录了3个大试探啊，比较有指标性的试探。好，Alice， 他肚子饿了，所以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什么？
就是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
对，所以魔鬼非常清楚我们的软弱在哪里，而且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魔鬼非常的诡诈，他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可是主耶稣回答说，人，我是人，人活着，在原文里面说，人如果要永远的活着，就要靠口里所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所以今天这个地上的食物让我们吃饱了，我们可以活着，可是呢，我们吃了一辈子以后，我们还是要死。但是永恒的生命所需要的食物就是 Rema， 就是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好，第二个这个魔鬼跟他挑战的是什么呢？啊，哇，这世界上的权柄荣华都交给我，你只要拜我一次就可以，你只要给我拜一次，我就把这些全部给你啊。好，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那这个第二个他的用的经文是生命记6章13节，如果大家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经上记着说，单要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这是生命记6章13节。那前面那个人活着，永远，人要永远的活着，必须要靠着神口中所说的话，这是在生命记8章3节。哇，他已经用了神的话2次了，所以呢，魔鬼也来用神的话了，带他到耶路撒冷的殿顶那个最高的地方。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看他一直提醒他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主耶稣用第三处圣经是生命记6章16节，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生命记6章16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我现在要问大家了啊，我包括李记啊，什么 Jenny 啊，王弟兄，魔鬼也用圣经， 他在第三次的时候，他也学耶稣引用圣经。那这段圣经他引用的对不对啊？这个圣经是在诗篇91篇，请我们翻到诗篇91篇。所以我们要这个属灵征战啊，我们需要非常的融会贯通整本的圣经，因为许多的异端，许多的假先知，他们也是用圣经的哦。所以我们要会辨别仇敌所用的圣经跟真正的圣灵所启示我们的圣经到底差别在哪里啊？那撒旦所用的圣经是在91篇的11到12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乖乖，撒旦也对圣经很熟诶。那我现在要请大家，你用眼睛很快的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地方，撒旦的错误是在哪里？看出来的人就请赶快发言哈。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撒旦所用的圣经是真正是这么写的，就在诗篇91篇的哈第11节12节。那为什么他所引用的圣经是错的？明明诗篇91
他的那个
嘿，
他的 context 不对吧？
嗯，怎么说？他的上下文不太对，是在哪里？
他就是有点断章取义，就是只取他要讲那个部分，
对，
然后放在错的背景那边。
对，你讲的原则上完全对。那现在你可不可以很清楚的指出哈 ，context 里面错的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诗篇里面，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在一切行的道路上，那个道路不是说就是真正在走路的那个道路，就是
对，
在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然后神他会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然后。可是在路加福音的那个地方，他的就是撒旦，他就是跟他的意思就是就是在路加福音
那边叫他是要他倒下去，
他把那个经节就是把它转变成说这个就是你实际上走的道路，所以你现在从这边跳下去，然后神就会
用他这个保护你，
手托着，
非常好，非常好。Alice 讲的完全正确啊！魔鬼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哇，这个一定就会有天使接住你，那不得了啊！这多少的人会来这个做你的粉丝啊？哦。哎，那你就完全成功了，因为你可以敢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都没有死，都没有粉身碎骨啊。那当然主耶稣非常清楚的他的诡计，他的欺骗，因为撒旦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亲，他就是说谎之父，谎言就是从他那里出来的，他是那个谎言的源头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主耶稣怎么样对付撒旦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那今天我们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是在主耶稣已经完全得胜的基础上，我们来打仗。你知道那个母狮子啊， 他生下了他的小狮子啊，他就会自己去抓一些猎物回来喂这个小狮子。那等到这个小狮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会带小狮子出去猎食啊。那他是怎么样的猎食法呢？比方他抓到了一个小兔子哦，他就先把这个小兔子啊给他弄到差不多七分死了啊，只剩下三分，然后他就叫这个小狮子去把它抓来吃。哦，那小狮子很勇敢哦，就对那只小兔子啊又咬啊又捶啊又踹啊什么的，哎呀，小兔子被他吃掉了啊。小狮子好高兴哦，我把一只小兔子弄死了啊，被我吃掉了。那等到这个小狮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啊，这次来了一只小牛啊啊，或者是小羊啊。好，那母狮子先上去啊，对付这个小羊好了啊，把它弄到三分死，它还有七分的力量，然后让这个比较长得大的这个狮子啊，他的儿子哎，叫他去攻击。哦，这个。儿子啊，哎，青年的狮子啊，哦，非常非常的勇敢啊，哦，就跟那个小羊啊这样子斗啊斗啊斗啊，哎，把它咬死了，然后自己吃下去了。神就是按着我们的力量分配好我们的战场，所以我们今天是已经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我们的里面。他陪伴着我们啊，去上战场，然后他给我们的战力和我们仇敌的战力，他都已经分配得很好。你看啊，那个大卫他可以打死歌利亚，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根本是幼童，大概只有最多20岁，可能还不满20岁，他为什么可以打死那个巨人歌利亚？因为第一，他的理性知道，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铜戟跟刀枪，但是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一场征战是主的征战，我必把你的头砍下来，把你的尸首给空中的鸟飞。所以他已经知道这场战争他是会赢的。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是主的，他有这个认识，他的理性已经被神教育到这种程度，而他被神教育的地点是在哪里？是在旷野里。在旷野里面，父母亲根本就藐视他，不管他，不 care 他的地方，他的兄长也不 care 他的地方。他曾经做过一首诗，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他把我的眼泪藏在他的皮带里面。所以神让父母亲，让他好几个兄长，因为他是老幺嘛，啊，上面七个哥哥根本就看不起他，可是他转向神。晚上一个人羊也睡着了，他还睡不着，他就看着天上的星星，他就写了诗篇第八篇，还有诗篇第十九篇，他就在那里赞美神。然后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叼走了一只小羊羔，哇，他非常的认真，他非常的敬业，他连一只羊羔他都不准损失，所以他就拿他的拳头去打熊，拿他的拳头去打羊，打那个狮子。他的战力就是在他的束腰，他有一个真理的心，就是爸爸把我 assign 这几只羊，我每一只都要顾得好好的，而且他的理性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他。所以经过那些狮子，经过那些熊的得胜以后，上帝的胆量，上帝的勇力，上帝的智慧 在他的里面与日俱增。所以等到哥利亚出现的时候，整个的国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哥利亚。哥利亚一喊阵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兵就逃跑。在大卫的心里面有一个祭邪的心，我们的神怎么可以容忍这个外邦人这样子的辱骂呢？所以他就上场了。他的战利品，他的战备是什么？他的军装是什么？五个石头，五个小石头里面只要一颗，嘣，就打到那个人的额头，用弹弓这样甩进他的额头，然后他就过去把他那个刀，那个那么长的刀，好不容易的这样打出来以后，砍他的头，然后把他的头带到扫罗王的面前。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面，在那里训练我们。他就好像那个母狮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把那只小兔子啊，把它咬到七分死，剩下的三分让我们去对付。等到我们的战力比较强的时候，他就拿一只小牛小羊，把它弄到三分死，剩下的七分让我们去对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束紧我们的腰带。好，上帝不要一些这个懒懒散散非常松散的儿女，做不成精兵的人，他不要啊。因为他要我们去把仇敌从这个世界上赶出去啊，把他将来赶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我们在启示录的里面发现，当主耶稣公开的降临的时候，那是有一大群的穿白衣的人，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些人是蒙召备选又有忠心的，被蒙召了。今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蒙召了，被选了。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就是在选我们，然后呢又忠心到底的，将来就在主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边，跟他一起把撒旦推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今天撒旦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是倾巢而出啊，他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基督徒。不是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已经是被他吞吃了。他今天就是像亚玛力人一样，在以色列人的后面专门对付那些老弱妇孺。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很松散，没有这样子用神真理的腰带把自己束起来的话，那就是撒旦的猎物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系紧我们的腰带。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应付老板，要应付工作要应付家事，要应付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要应付很多，学生要应付功课。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军兵，我们正在被我们的神训练，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训练我们怎么样的把仇敌黑暗的势力渐渐的从我们的环境的里面，从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从我们的职场，从我们的学校，渐渐的把它赶出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盐，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焕发出那个光明与黑暗、盐与腐败的 影响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光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盐的影响力，我们就是撒旦的奴仆。盐如果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不过就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他就是用他的命，用他的血，要换回一般，要召回一般，向着他忠心到底，至死忠心的精兵。弟兄胜过仇敌，是靠着羔羊的血，这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的，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道就是神的话。这个道不是知识的道，这个道是我们活出来的道。还有呢，面对死亡绝不退缩，这三样大武器就可以胜过仇敌。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是讲的更 detail 了。好，那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战场的里面，这个战场一直在，而且我们是一直在这个战场里面。如果我们是松垮垮的，如果这个神的话我们只是喜欢听一听，了解一下啊，知道一些故事啊，知道一些所谓的说法，而这个道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没用，我们还是松垮垮的。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道，还有我们自己读圣经所发现的神的话，它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态度了，它影响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了，那我们的腰带就是紧的，因为神的真理束紧了我们的腰带，使我们警醒，使我们开始认真，使我们开始留意，我们有一个仇敌。而我们的任务是，主派给我们的任务是，他给我们足够的战力，要去把这个仇敌，或者是多数的，从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疆界里面把它赶出去，然后把神的光荣，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光明，把神的全能带到我们这个生活的境界里面。我相信我们要常常想到神对我们的使命，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快快的用真理的腰带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这个人的心情啊，把它束紧了。好，那我要来仔细的讲解这个军装的时候，我是从头开始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想啊，我们请看一下啊，请林小恩来帮我们念啊。好，林小恩请翻到箴言二十三章。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来，只要念前面一半。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OK， 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哈，一个人他为什么讲出这句话？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件事？他是临时做的吗？他是临时想的吗？绝对不是，他已经这样子的想法有一阵子时间了，所以先在他的脑中酝酿，更多的酝酿，更多的酝酿，所以他的讲话，他的做事就表现出来了。好，请林小恩帮我们念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 箴言第四章
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请再读英文。
Above all else, guard your heart, for it is the wellspring of life.
嗯，我翻到一些比较更古老的版本啊，他们是这样的翻的啊。Keep your heart more than anything that is guarded. 或者比较近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说 guard, 直接就说 guard your heart more than anything. 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所以这个 keep, 好像那个味道还没有出来。它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 guarded, 你要一直维持这种护卫它的状态，远超过一切。
NIV 就是 guard your heart.
好， For out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 你将来人生的内容，你活一天，然后你带出什么样的人生的产品啊，出产全就是从这个心开始。那我们这个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心跟脑袋好像不太一样啊，但是实际上啊，在圣经的用法的里面，很多时候它这个心啊跟这个脑袋啊是互通的啦。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讲的常常会有 overlap, 常常会有 overlap, 所以我们要看守我们的想法，无论是头脑里面的想法，头脑里面的任何的一个 picture, 你要护卫好，真的要护卫好。还有我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会恍神哦，就是一下子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哈。这个时候我们的意志要赶快出来护卫我们的脑袋，把那些天马行空的那些想法赶快抓回来。不要像那位老姊妹跟我说她控制不了，因为我跟她的交情还不是很熟，我只能够为她祷告。我们绝对不能够被这种晃来晃去漫游到各处去的思想所控制，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仇敌最好侵入的一个地区。如果你的思想是一下跑到这边一下跑到那边啊，像曾经有个年轻的姊妹跟我讲的，哎呀，她讲起来好像是无所谓的样子。很可惜那个时候我跟他的交情也不是很深，我没有马上的跟他讲一些更多的话，我只能够为他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的交情是算是比较深了一点，你绝对不可以让游荡的思想充满你的脑袋，以至于你都无法控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绝对要做你思想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志要起来非常的坚强，不准这个思想到处漫游。那要怎么办呢？不准他这样子，那要怎么办？那一定要用神的话来替代。神的话，不是听听就过去的，这绝对不可以啊。无论以弗所书，无论将来我们要读的哥罗西书，它都是差不多的讲法，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章就是诗篇，那是神的话；颂词就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有的是古典诗歌，有的是这个比较短的啊短歌。他们的内容都是主，都是神，跟神有关系的，跟神的话有关系的。还有颂词啊，颂词我们 来称颂神啊，诗章颂词，颂词就是诗歌啦啊 ，hymns， 还有灵歌，灵歌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有灵感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就现及时的编出一个曲子，一个曲调啊，然后一些简单的词在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灵歌来称颂神。有了诗篇，有了诗歌，有了灵歌啊，这样子，他们都是带着音乐啊，有音乐的，因为诗篇本来就是可以唱的，又有音乐，又有内容，净化我们的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都不会枯干。诗篇第一篇，他的第一节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就是思想。你发现这个思想是出于自己，是出于这个世界的影响，甚至是邪恶的，赶快把它赶出去，不占罪人的道路。因为我们的思想酝酿了一番以后，我们就会走出来了，我们就会做出来了，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在道路中所做的一切是恶，然后呢，你就坐在那个恶的结局里面。这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注意我们的思想在哪里，不占罪人的道路，注意我们的做的事情是，它就是一个思想的产物，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他就停留在这个亵慢人的这个方式里面了。所以先从思想变成形式，从形式变成生活形态，多么可怕。一生的果效是从这个心发出，我的心是怎么思量的，我的为人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想是要好好的控制它，要好好的 guard 护卫着它。一发现那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世界，或者是过去的一个什么回忆啊，或者是看过的一个电影里面的一段情节啊，或者是一段新闻等等。不要把我们的思想浪费在这些上面。我们对于神的话的态度是，它要影响我这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吸收神的话的方式是什么？昼夜思想。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读经的生活，不能够只听听讲员讲一讲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听过了，天哪，这哪够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你要去默想，真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知道了，讲员今天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这个还是在喝奶，已经经过讲员的消化以后就直接喂给你了，那还没有吃干粮啊，那个属灵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啊。所以在我们的 Bible Skype 之外，我很诚恳的劝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你的一点读经进度。我不敢要求大家太多，当然能够够多就是更好。神的话比金子更宝贵，比千万的金子还要宝贵。神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问大家，你把神的话语的价值放在哪里？等我考完试，我再补我的读经进度。 等我工作这个 project 做完了以后，哎，我再来打开圣经看个一页，这都不是用真理的腰带在束腰。我们早上起来应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赞美、称颂神，然后要读点圣经。那读的这段圣经，你要就一整天啊，一有一点空档的机会，你就要去想，用这段圣经的一些心得来跟神祷告。弟兄胜过仇敌，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常常的用神的话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还有面对死亡，不要退缩。好，好，今天我只讲到这一点点。好，那可能我们下次还是需要用一些时间，比较仔细的讲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哪些东西要特别的注意，比方批评论断，比方忧虑，比方怀疑，比方恐惧，比方贪心、嫉妒这一些。好，那我们是怎么样的把救恩的头盔戴上去？怎么样的能够化解掉这些毒素啊？这些不饶恕的毒根呐、啊，哦，我会比较仔细的再讲，就是这个头盔要戴得好啊，要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的思想都保护起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胜过仇敌啊，对我们思想的攻击。好，那请大家先准备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当你发现你有这个批评论断人的毛病的时候，你怎么办？当你就是嫉妒某个人，你就是非常的嫉妒某个人他的某些方面的话，应该怎么戴这个救恩的头盔？当你就是担心害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找到这个救恩的头盔啊？那我所举的还不一定是你最在乎的哈。那我下次要请大家每个人至少要讲一件啊，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发现救恩的头盔应该要怎么样戴起来，把这个东西要拿掉啊，这是大家的功课。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已经从一个人讲众人听的阶段改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大家要去想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面里面是怎么样的来实践啊。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我原本的那个教会哦，就是以传福音为目前比较热衷的一个教会的活动哦。
好，
那好像我也会觉得说，传福音本身，这个福音本身有没有智慧啊？
传福音本身有没有智慧是吧？
对啊，因为大家拼老命的传啊，
是
有时候就跑到那个奇经去办了一大场的吃的
海鲜活动，
然后很多老基督徒就去那里吃东西啊，这样子啊，然后又回来，对啊，我有时候觉得会，
觉得很累，是不是？会疲累，身体疲累，心灵也疲累，是不是？
而且会当做一种竞争啊。
哦。
就是你会把它当一个业务来，
对对对，大家算业绩。
然后，当你有这种业务能力，也就是说你有这种传福音的能力的时候，然后 我就想要拼过去，你知道吗？他火拼到这样子，我对这个，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传福音是应该的啊，也是。
好。
可是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会不会太过分了？
好，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砍去啊。凡结果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果子，第一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就是要让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生命成长到多少，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就有多成熟。也许我们起初的果子是非常青涩，可是感谢主，它已经开始结果子了，这是生命之果啊。那主还有的时候要修理啊，修理一些这个杂枝子啊，让这个结果子的那个枝条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营养。那这个果子第二个是指着灵魂的果子啊，就是有的人他们在生命非常还幼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传福音了啊。那这是一种很好的样子。可是呢，渐渐的他也许会感觉到他有一些福音朋友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就是讲来讲去就是那个得救的见证啊。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个图画，就是那道河啊，刚刚开始那个河在我们的脚踝之骨，然后你再往前走一千走，结果那个河位就上升到了我们的膝盖，然后再往前走一千走哈，就到了我们的腰，再往前走一千尺，这个水啊，哇，到了我们的脖子了哈。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走了，你就只能在飘了，在那个水上飘，水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条河就是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水位。我们刚刚开始重生得救，有一点圣灵的工作，那个水位在我们的脚踝之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刷刷刷啊，我们在沙滩旁边，我们还不敢到那个深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那个浅水的地方啊，我们走路的时候哇就会有水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好喜欢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神的爱是非常的新鲜，而且是非常的奇妙的啊。哦，我终于发现有神了，他是真的。这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可是渐渐的，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越来越深的时候，他会到我们的膝盖。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始会在神面前跪下来，我们开始会赞美他，会敬畏他，会爱他，会祷告。所以任何属灵的事工，你要看他背后的祷告有多少，在祷告的里面储存那个属灵的能力跟权柄，而且在祷告的里面得到启示，神这一次要怎么样的做工。当然这一次的如果是一个大型的活动的话，这个活动的感动是要出自圣灵，而不是人的一个计划。哎呀，旗津那边是一个海鲜港，我们就办一个海鲜大会啊，这样子。如果是人的 idea， 你做了以后你会很累，身体会累，心也会累，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如果跟着这样子的话，跟着活动跑的话，但是如果这个水位已经到了我们的膝盖，我们会自动的在圣灵的推动之下，时时的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嘴唇会结果子了，因为那个圣灵的水位已经到了膝盖了。好，再接下来这个水位经过一千走的距离以后，这个水位到了腰，哇，渴慕神的话，腰是真理的腰带的地方嘛， 渴慕神的话，这个时候就开始吃干粮了，在吃干粮。那时候你会爱慕神的话，你真的就是浸泡在神的话里面，你一天没有从神的话里面得一些启示，得一些喂养，你那天就过得非常不好，你觉得你那一天就是很虚弱，而且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天好浪费，会痛不欲生这种感觉，因为你失去了一天而似乎没有得到什么。这是在邀，当神的话对我们如此的需要的时候，到了邀。那接下来再走一千走是什么？顺服神的话，十字架的道路，它到了我们的脖子，脖子就是讲到我们的颈项，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我们愿不愿意在圣灵的涌流的里面，让我们的脖子完全的放下来，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这个时候的水位那么高，你想想看，你到游泳池，那个水到了脖子这边，你根本没有办法站了，你就是这样子飘在水上，水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了，圣灵的推动。那这个时候是真的住在主里面了，主叫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马上到什么地方，主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了，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是圣灵在推动着我们。所以白瑞兰，我劝你，你现在要审查你现在自己是水在脚踝之谷呢，还是已经到了膝盖，还是已经到了腰啊？那尽量的往这个脖子这边顺服的去努力哈，让神的主权、神的治理在我们的身上一天比一天更大，一天比一天更多。OK，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有，听懂了。
听懂了哈，你如果跟着人走，你是真的会很疲累，但是你如果跟着圣灵，所以我们一个人一定要喜欢 be alone。 主耶稣教祷告是怎么教的？法利赛人祷告，哇，惊天动地，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但他背后没有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你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要有一个隐藏的祷告的生活，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着敬拜跟赞美，也包括的得到启示，还有我们绝对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读圣经的生活。那当然这两个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我们一定要常常 alone be alone with God， 我单独一个人要跟神同在。所以我自己哦，比方我醒了可以起来了，我绝对不会马上下床，我会在有的时候在床上，有的时候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要先跟主在一起，我说 Good morning dear father，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Good morning Dear Jesus， 我一定要先跟主在一起，等到我感觉到主的同在非常丰富了，我再出门，跟林清辉打招呼，这样子我比较不会说错话，也比较不会乱发脾气。我们真的要操练这个 alone with God， 单独跟神在一起，那个是我们属灵真正的根基。OK， 而且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祷告的生活，就是我们跟主这样子互动来往的，那这是 alone 的。那当然也要有团体的祷告啊，因为那力量更大，可是绝对不能忽略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祷告中得到的启示，得到的提醒，得到的光照，还有呢自己单独读圣经，你才会能够训练好你的耳朵啊，属灵的耳朵。你就多读神已经讲过的话嘛，圣经就是神已经讲过的话，然后呢你就这样读，这样想，这样子拿来祷告，你就很容易得到 rhema， 你得到 rhema 的时候，就是你吃饱的时候，就是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那灵性就会真正的长大了，哈、啊。